迎收听女子
女子
女子
补习班上课了。Hello， 大家好，我是女孩们的偶像班长凡妮莎。
嗯，我是副班长 Miranda。
大家好，我是风纪股长 Justin。
咦，今天呢，我们这一集很棒哎，我们这一集就是也是女孩们的福音，又是一个
真的，
这样听到真的是也是赚到啦。今天我们要请了高跟鞋达人来教我们一些高跟鞋的知识，还有怎么样挑选高跟鞋，就穿高跟鞋的技巧。因为像我本人呢、啊，就是长得有点高嘛，就 Justin， 你算是会穿高跟鞋吗？
以前超爱的，
真假的？你长那么高，这样不是很像？好客吗？
比例会变好啊。那如果对象是更高的，就搭起来蛮好的。
因为我本身就是有点高啊，其实也没有到太高，可是我本人超级不会穿高跟鞋，就我真的是一个穿高跟鞋白痴，就是我平常都穿拖鞋平底鞋，所以我真的很想要好好学习穿高跟鞋。因为我上次在哦，是 Justin 分享给我的嘛，就是穿高跟鞋的好处是哪几个？
没有，因为这个就是经过法国的社会行为研究学者利用社会的试验研究，穿上高跟鞋啊的女性对男性的心理影响，发现在酒吧中啊，穿上 3.5 寸的高跟鞋的女生平均在 7.49 分钟内就会被男人搭讪，足足比平底鞋女性的 13.54 分钟快两倍的时间哦，可见高跟鞋在男人眼中的魅力。当然穿高跟鞋不是完全只是为了要取悦男人啦，他根据历史，高跟鞋其实也是男人专属的装备，还曾经作为打仗的工具。对，他是
打仗的工具，就是那个跟着板凳折的一样。
所以为什么拿破仑他们法国的以前的国王都会穿高跟鞋吗？
而且是不是有研究指出说，如果今天一个女生穿高跟鞋的话，男生会更想要帮助她，就做人就想韩哥是吗？
又被 cue 到
你真的是吗？如果今天是一个穿平底鞋的女生跟一个穿高跟鞋的女生，两个女生同时资料夹掉了，你会帮谁捡？为什么穿高跟鞋有这么大的魅力吗？那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跟大家，就是既然要提升魅力的话，那我们要懂穿高跟鞋嘛。那我们要先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就我们今天的班导师乔安。
欢迎乔安。
Hello， 大家好，我是 Xanadu 喝醉不会跌倒鞋的老板娘乔安。
哇，有没有很吸引人？
真的，你要乔安他的那个鞋子厉害的叫做，你就算喝醉，不然你喝几个 shot 都不会跌倒的高跟鞋。你有实验过吗？
有。为什么我会叫他喝醉不会跌倒高跟鞋？就是因为，起初就是以前都在做业务，那业务就很时常穿高跟鞋了。其实我穿高跟鞋的功力，我觉得已经很厉害了。
你是可以跑的那一种吗？
我是可以跑的那一种，而且可以穿高跟鞋上楼梯的那一种。
高跟鞋上楼梯还好，我觉得跑很屌，
跑可以跑，
蛮厉害的。
对，
然后就是赶捷运，
对对，可以。然后呢，我就跟朋友去钱柜唱歌，然后唱歌的时候，我朋友就突然一句说：“奇怪，为什么你穿高跟鞋喝那么醉，你还可以走路那么稳，怎么都不会晃晃跌倒？”这样我就说：“因为我穿喝醉不会掉鞋啊。”从此之后，这一双鞋真的就是风靡，
真的假的？
应该是全球嘛。
为什么可以这么厉害？那它是有什么厉害的地方？
其实我也有去研究过，为什么我们的高跟鞋跟一般专柜的高跟鞋有不一样？是因为，我真的是去专柜买一双精品高跟鞋来对应对看。那我们发现，专柜的高跟鞋的鞋底通常都是牛，就是真皮大底，因为专柜的高跟鞋都是给，
对对对，真皮底，
对真皮底，它都是给贵妇穿的，对，就是花瓶鞋，我们说的就是给贵妇穿的鞋，不用走路。那后来发现呢，其实这样子的鞋款非常不耐穿，因为在台湾啊，我们的
柏油路
啊，下雨啊，其实你走在捷运，如果鞋底不够齿滑的话，你很容易会滑倒，而且你的那个抓地力，我们穿高跟鞋是不是这样子？那你遇到一双不好穿的高跟鞋，你可能脚趾头要这样抓着
啊，对，
你有没有？
我就是这样子，很不会穿高跟鞋。我就是抓着高跟
底，
就是脚会这样弓起来，用脚趾头抓着鞋子。
那你就会觉得说穿起来很累、很不舒服。
对，
然后你从此之后就不会再想穿它了。嗯嗯。那后来呢，我们就去研究，就发现说，其实真皮大底就是贵族穿的嘛。那我们就是请工厂帮我们手工制作的高跟鞋全部改成牛筋大底。牛筋大底跟真皮大底的不一样的地方是，牛筋大底它的底，其实我今天有穿来，可以给你们，等一下可以给你们看，它的底是有纹路的，而且是非常指滑的，
就是你可以，所以就很稳，抓地力很牢。
是不是很像牛仔穿的呢？但是变成高跟鞋款。
对，然后你穿着之后，它就可以帮你，你每一步它都是顶着、直着，
所以它会减轻你脚的负担。
对，你不用抓它，所以你穿起来就会觉得，好像没有这么的费力，我穿起来是很轻松的。即使说你今天是专柜小姐，你穿一整天都没有问题。对，
其实我觉得每一个女人在成长的过程中，特别在长大之后，真的都会面临到高跟鞋的这个又爱又恨的一个过程。
对啊，因为上班的时候啊，或者刚开始你去面试工作，你至少都要有第一双高跟鞋去面试工作。
或者是因为爱美吧，我觉得就是会觉得穿高跟鞋比较漂亮，那个线条。
而且我也想要男人帮我，因为我平常自己做事情很累啊，所以我想要学穿高跟鞋，所以今天特别请乔安来。然后我就其实我也跟他订了一双鞋子，我也很期待可以赶快收到，我就想要试试看到底是多厉害，让我这个穿高跟鞋的白痴也可以穿。然后因为刚刚乔安就是他介绍他自己的那个喝醉不会跌倒的高跟鞋，那我也想要问一下乔安，当初因为你是做业务嘛，也是一般工作者，是怎么样就是忽然就觉得我要来创业，然后选择就是做高跟鞋，然后不是先做一些其他，就是为什么对他情有独钟？
其实一开始起初我是做医美的，我在医美的领域里大概有8年，就是都做咨询师啊、业务啊，然后跑外务。然后后来呢，因为其实你们知道我有第二次婚姻过，然后遇到了我第二任丈夫的时候，其实我是上台北是完全是空窗，就是没有工作。然后那个时候想说，
你以前不是台北人？
我以前不是台北人，我是高雄人。
哦，
对，我是高雄，
我习惯在高雄。
我是高雄人。然后后来上来的时候想说，好像我们两个需要做一些什么，不然我现任老公觉得说，好像有点每天过得浑浑噩噩的，就只懂得谈恋爱，但是好像没有一点什么作为。他就说，你之前做医美，那你的受众就是你的粉丝都是女生，我们来创业看看好不好。那一开始我其实那个时候才24岁，我不懂什么叫创业，我觉得创业这个字对我来说就是当老板，那我没有这么的憧憬想要当老板，因为
巨蟹座的关系，
对，想要安逸，想要就是可以不要动，就不要动。
巨蟹座的关系。
对，然后呢，我老公就说你不能这样子，因为他是摩羯座。
哦，我刚刚也在猜他应该是土象星座的关系。
对，然后他就说不行，既然你的粉丝都是女生族群，那我们就来创业看看。那其实起初一开始不是做高跟鞋，一开始我们是做饰品，但是我后来对，其实我们一开始做卖那个项链啊、耳环啊、戒指啊，那我后来发现说我没有这么喜欢的。想要带配饰配件啊，对，我没有这么喜欢，除非是有一些什么重要场合，
就不会天天带。
对，不会天天带。然后我发现我好像没有这么的热爱这件事情，
对，
做起来好像就少了一点点的动静。
对，因为你要卖的东西毕竟是你自己想要埋下来的东西，
喜欢的东西。那我有一天我就打开我的鞋柜，发现天啊，我的鞋柜全部都是高跟鞋。我以前不穿平底鞋，不穿球鞋，连娃娃鞋也不穿。
哇，
都不穿，我就觉得反正我今天出门我就是要穿高跟鞋，即便不是高跟鞋也是有一点跟的鞋。那又因为跟朋友去钱柜唱歌，又发现喝醉不了鞋，我就跟我老公说，那不然我们来卖高跟鞋。
你是那种去露营几点也会穿有跟的鞋？
有跟的鞋，我不穿球鞋。对，
哈，我看到那种女生都会觉得
对，
现在露营然后还穿一个有跟的来。
对，我球鞋是
就是那种
我球鞋是近2年我才尝试着说，那去穿一下球鞋好了。
结果里面它会垫差不多6公分那么高，
就是我球鞋还是要找那种有增高的，对，没有到很平。然后就卖了高跟鞋。然后一开始我们都是社团， 以前很流行社团、哦、大概在對對對大概在四五年前很流行社团，
对，
没有像现在的什么网络电商啊、嗯、那时候虾皮我也不太会使用，我就是用社团，那社团的话它的受众更精准，嗯，就是我是用不公开社团，嗯，那不公开社团是呈现漏斗式的、嗯、就是他可能要加入社团还要回问题，回答问题之后我才会同意他进入这个社团里面，所以慢慢的从营业额五万十万二十万到现在，其实每一步我觉得很辛苦，可是我觉得
很值得，
对，就觉得哇
好
险、啊、好险，就是会越来越觉得说你被更多人看到了，从社团到现在，然后我们就是从社团开始做一些什么精准受众，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买广告都没有，就是买广告的时代还不在、嗯、所以你就是只能每天去曝光，在你自己的脸书曝光，然后在社团，然后去每一个公开社团里面把你的高跟鞋贴在那个板，你知道有很多公开社团、
欸、我知道，
就那什么找工作公开社团、啊
欸、超烦的、欸、
对，然后我就对，然后我就把我所有的资讯贴上去贴上去贴上去、嗯、然后让他们知道说哎、欸，反正
所以你也是一个很就是把自己的脸也是放一边，就我就是要达到这件事情，然后认真就去做。
对我觉得会这么做是因为真的没钱了，穷，
我觉得真的是，嗯、不然巨蟹座那么懒，你叫他去每个贴，他不如去，他应该想要点米克下来喝就好了。
真的，我真的是每一个社团都贴，然后还有人在下面留言说你好烦哦，什么什么的、嗯，我还是照贴，
因为我太了解巨蟹座了，你知道吗？嗯、我根本就是巨蟹座达人，因为我身边所有朋友们都是巨蟹座，我对他们了落指掌，我就想巨蟹座怎么可能做这种事情，主动那一直贴，一直贴，一直贴，一直贴，一直贴。
巨蟹座最喜欢的就是活在自己的小圈圈里面，
对啊，因为他们就是啊，自己的舒适区好舒服、哦、
对，
来喝杯饮料吧，
对，
这样
喝奶茶，
对，就是自己的，所以这真的是到底要多穷才会发生，所以你是因为第一次离婚以后然后就净身出户这样吗？
其实就是离婚之后，其实我第一段婚姻就是我的初恋，我们在一起13年、啊、然后生了一个小孩，那其实后来也是因为第一段的我觉得可能就是太久了变成家人的感觉、嗯、没有那种刺激，然后前夫可能就在外面遇到了刺激、哦、对，那我们就分开了，那分开了之后呢
你也去找寻另外的刺激，
我也去找寻另外
的老公
因为其实我们那时候在一起的时候还很年轻，那我前夫是非常他不希望我去学习，不希望我接触外面的世界。
他是老人吗？
不是，他跟我同年纪，也是巨蟹座。他觉得你既然嫁给我了，你就是一辈子跟着我，那你就是相夫教子就好了、嗯、你不需要去额外去学习什么新的知识、嗯、那相反的我就被困在这里，然后困在这里之后呢就是每天朝九晚五的上班，一个月薪水可能2万5、3万，那个时候有一个小孩其实是入不敷出的，是不够的。那后来离婚了之后呢，虽然有一点存款，但我觉得上来台北生活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嗯，然后那个时候才想说，好，那既然我跟现在的老公在一起，那我们就是去打拼，有一个自己的事业、嗯。那加上因为我是二婚，所以我现在的另外一半，我婆婆，就是我现在的婆婆，其实一开始是非常不赞成我们在一起的，嗯，他是很直接的跟我老公说，我是不可能。
第一个女儿也是跟你们生活，
没有跟我前夫，
跟你前夫。
对，他是直接跟我老公说，我是不可能接受你们两个在一起的。哦，对啊，因为那个时候我老公就是现在老公，他是很爱玩，就是可能跑酒店啊什么的啊，也是会喜欢去寻求一些刺激，所以可能我婆婆也会觉得你都一事无成了，你又找了一个二婚的，那你们两个是要一起。就是沦陷嘛，然后后来我才想说嗯，好像不能这样子，既然想要好好在一起，好像就是要就是把自己的未来规划好，那变成说哦，我先生出脑我出手，就是他有很多想法、嗯、我先生有很多想法，那我就去替他执行，
所以他比你还懒就对了
哎、欸，他嘴巴比较会说
對，我懂了，就是你啊，你好会讲话哦，
嘴巴比较会说，那我就是靠着双手去做、嗯、去执行，然后就慢慢的变成 现在这样子，然后后来我婆婆也很同意我们在一起，也觉得说
会觉得你很棒，
对，
认真，
对，就是说哎、欸，你在你跟我儿子在一起好像他收敛了变乖了，
儿子反而还加分懂事了，
对对对，孝顺了，然后也离家比较近了，对、
嗯、那你是怎么样让想要离题，你怎么样让这个爱玩的、嗯、喜欢寻求刺激的然后就是
回归
在你身边好好待着
一开始蛮常吵架的，因为他一开始很爱玩，然后巨蟹座其实很反骨，就是你爱玩，
对啊，
我比你更爱玩、
哦、会这样吗？
会，我觉得因为我是经历过第一次的婚姻，所以我大概知道说我不可能再让我自己像以前这样子就是
乖顺，
对，就是什么都是好好好、嗯、没关系没关系，所以遇到他这么爱玩的男生你一定是要比他更爱玩
哦。所以男生真的是没有看星座，好像每个都是、
嗯、真的哦，
对啊就是如果另外一半是比他更爱玩的，
我觉得这是人性，
对、嗯、他就会因为害怕失去你然后给你做出承诺，
对真的
韩哥是吗？
韩哥
对
yes
韩哥想要不要来 cue 我了你们一天录四集要 cue 我几次啊好啦好啦，那不好意思我们要继续问，然后因为刚刚乔安很棒的就跟我们分享就是一些穿高跟鞋的一些那个就是他做高跟鞋的那个技巧啊、嗯、就是牛筋鞋底这样子、嗯、那除了这个以外、啊、因为像我这种刚开始很不会穿高跟鞋的人，你有没有建议先从几公分的开始尝试？
我都会建议先从六公分，
六公分，
六公分也很高
嘞、欸。其实六公分就这样而已哦、喔，
六公分哦。
因为我非常不建议女生穿三公分的细跟鞋，
为什么？
因为三公分反而会让你的小腿比例放大。
哦，是 哦,
哦，就是会没有这么的好看，没有这么的修长。
既然要穿，就是要穿到对的比例。
而且他刚刚说要被搭讪要穿3.5寸，3.5寸
大概是
高哎、欸，
大概10公分，
10几公分哎、欸，嗯。
其实
最性感前面没有加厚吗？
你说那个加那个防水垫吗？其实最性感的高度在于10公分哦，10公分是整个女生呈现小腿比例最漂亮的公分数、嗯。那10公分穿起来的体态，女生会不由自主的想要抬头挺胸、嗯。
对，
哦，难怪这样容易被搭讪。
对，
就是会看起来特别有自信这样子。
对，然后。就是婀娜多姿，
所以你们的品牌的高跟鞋是就是不跌倒系列有分几公分吗？
我们有分6公分、8公分、10公分。
嗯，那伙伴全都想要，
对的。
那6公分
想要6公分就平常穿，10公分的时候勾引男生穿，
对。然后8公分就上班穿，
然后穿上班穿8公分会不会太哈扣一点？
不会，其实我们很多的业务跟上班族
都穿
8公分，跟我们买高跟鞋都是8公分、哦、还有那种团购的、哦、办公室一起团购就是8公分。
所以如果是穿上你们家的高跟鞋其实不需要什么特别的穿高跟鞋技巧嘛，因为有些人都会说什么你施力点怎么不能往前啊，
而且以前会很容易会有磨破的问题啊。
对，其实高跟鞋为什么会磨破脚，其实这是有这应该是说尺寸选的不对，尺码选的不对、嗯，我们在选高跟鞋的时候，有些人他会用球鞋的尺寸，嗯，来选择高跟鞋。
其实好像是要大半号，
应该是球鞋。假如说你球鞋穿24好了，
对，
你这一双应该是要小半号啊。嗯，我们球鞋是平的，
对，
是宽的，
是哦，
对，
要穿比较小的哦，
对，是要穿比较小的。嗯，你要想哦，球鞋是平的，你穿24。你高跟鞋是这样子斜的，你如果穿 24.5 你是不是后面的跟你都已经全部都往前冲了，
那我跟你订的高跟鞋可能要改小半号
好，我再帮你改小半号因为你都已经往前冲了，代表你后面的空间是有的，那只要你后面你高跟鞋后面的空间有大概半个指头吧，你就很容易磨破皮，很容易磨脚、
啊、是这样子。
嗯，你选择太大或太小都很容易磨后脚跟。
我第一次听到、欸，
所以这是我的，就是我觉得高跟鞋会让人又爱又恨的地方，都是因为不只是你啊，怎么讲？你一穿上去你觉得很美，可是你会觉得今天一整天是一个必须要战斗的一天。通常心态上，第二个是你会觉得说啊，这可能假设你会穿着高跟鞋出去，某个程度你知道你，我们绝对不会穿新的高跟鞋出去约会，因为 你一定要先穿一双你已经穿过了几次之后不磨脚的鞋子出去，因为高跟鞋常常是让人这种感觉。
对，第一为什么会磨脚，因为新鞋新鞋一定会比较硬，所以会造成磨脚。第二就是尺寸选的不对。那其实就是如果说你是因为新鞋觉得磨脚的话，我们品牌都会有教一些就是如何让你的鞋子不要那么磨脚。我们通常都会教客人说你可以穿厚的袜子，可能冬天那种厚袜子穿上脚，然后再去撑你的高跟鞋，在家撑一下。然后第二就是你可能用吹风机把你的后跟，就是你觉得会磨脚的那双高跟鞋的后跟吹软，吹软之后呢稍微压一下，就是压把它压软，它是一个圆弧形，就是这样压把它压软。然后第三就是你可能在会很磨的那个地方呢，我们都会建议客人如果真的还是很磨，就是用那个蜡烛它的那个蜡稍微磨一下其实就好了。
哇，学到了耶！
学到了，那都从来都不知道，原来穿高跟鞋有这么多的美美感。
因为我每次穿这样，
穿高跟鞋都很不舒服，
所以你永远都挑小半号。
对，但是基本上我还是会建议客人，就是你要在挑选高跟鞋的时候，就是用硬尺去量你的脚最长跟最宽、
硬的尺，
硬的尺就是那种直尺，不要用软尺哦，因为软尺是不准确的。对，
要用硬尺，量你的脚长吗？
对，
就是从最。就是最长的半通常 maybe 有些人是食指，有人是中指，
对对对，量最长的那个地方，对，尺寸才会是正确的。
那我觉得你们家的鞋子可能，因为我之前在英国念书，我跟我朋友去跑夜店，我们最后面就是把鞋子脱下来，然后一路赤脚走回家。然后英国女人很常这么做，原因都是什么？因为到后面真的脚受不了啦，
太痛了，
对不对？所以我就觉得，所以当你
那你在你是说出了夜店才脱掉吧？
我们曾经对，当然出了夜店就
应该
出了
夜店里面就脱掉，
当然不是，是出了夜店回家的时候，
因为大家会看不到你，
很烦了你，
很烦。而且我觉得我可以穿着高跟鞋去参加那种电音派对了，因为我一直很觉得说那种电音派对呢，我太矮了，你要么就要拿一个很，或者是我要穿高跟鞋，可是你怎么可能穿着高跟鞋一直在那边跳？
对，
你懂那个意思吗？
对，
我无时无刻都是穿的那个平底鞋，如果去夜店也都穿平底鞋的那
种。哇，没有办法，
因为我真的是。我觉得我穿高跟鞋走路像智障，
是不是因为你不常穿高跟鞋？
我就是，所以你就会更不想穿，因为我觉得我走路起来反而没穿高跟鞋的时候比较漂亮，因为我反而觉得，因为我不会穿高跟鞋的时候走路起来那个我反而没有那个自信的快感，就是走路你要有一个那种快感，
轻快感，对，
轻快感，就是反而会就是小心翼翼的这样子，然后所以我就会。不想要失去这种帅气美丽的自信感，
那你真的要试试我们的高跟鞋。
对，
我们高跟鞋真的穿上去
那时候
自信无比。
知道你们高跟鞋的时候，我真的是什么真的有喝醉不点，因为我真的是高跟鞋绝缘体啊，所以我真的是真心很想试。
今天遇到达人了，
可以
对啊，而且我就想有可能是因为以前都挑选高跟鞋错误，而且因为小时候不懂事也买了很多贵松松的高级贵妇就是高跟鞋，
对，
那你是穿的也是超痛的，我根本就是没有办法，就是有时候只是出席活动，就不到一个钟头，我真的脚已经痛到一个爆炸了，
就是没有选对高跟鞋。其实我们后来的高跟鞋很多明星穿，
真的
很多那种大牌等级的，就举例最近一个老师分享，依林老师分享。那依林老师，其实我都不知道他是我们的客人，是突然他那一天特别帮我们分享之后，然后我那时候还在跟我婆婆吃饭，然后就电话一直来，我想说奇怪，我朋友怎么一直打电话给我，他才跟我说
自己说他分享
依林老师分享你们的鞋，而且他一次买十双，
而且他的腿超美的，
对，他说他一次买十双，我说怎么可能，我怎么不知道这个客人，然后他就贴给我看，我就发现说哦，原来他买了十双。一开始其实我收到这个订单的时候，我跟我先生来讨论说到底谁会一次下十双，
可能是我前婆婆，
对，我说谁会一次下十双？我说一次下十双，等一下尺码不合，全部都要给我退。对，就还好，尺码都对。然后他就真的跟我讲说，他真的觉得，他穿过这么多大品牌的高跟鞋，觉得我们的高跟鞋最好穿。
好心动哦，心动到就是想要包色
新梅姐也穿我们的高跟鞋，
我好想要包色哦。
因为我是自从有了，我以前是也会穿高跟鞋人，可是我自从有了孩子之后。 你就很难再回去穿。
哦，我也很想要带着小孩出门，然后穿高跟鞋。
啊，
我最近就很想要这样，
这样很时尚。
可是其实最近会想要再穿回高跟，因为知道那个体态不太一样。
对对，
还是我们大家就一起团购这样子。
好啊好啊，
我们这边包色好了。
没有，我外面有，我今天有穿一双啊，你们可以试试。
啊，全部都是你的脚吗？
对，
我的概念
可以穿上去感受一下。
那尺寸盒就带走了，这样
哎，可以。
你的脚是多大？
我脚是24，
还蛮大的耶。啊，因为你个子不高。
对，其实我脚蛮大的。
对，其实这样比例脚蛮大的。那接下来我们想要问一下乔安，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今夏夏天我们可以挑选什么样子款式？
我觉得今夏的款式就是颜色鲜艳，
颜色鲜艳。
有没有发现今年夏天很流行粉色、绿色这种你可能不会穿在路上的鞋，可是在今年夏天你特别会想要把它穿在路上。
对，
绿色的鞋，然后跟透明胶片。
透明胶片的，对，很流行。
透明胶片很流行，那是为什么？是因为透明胶片通常它会显你的，就是它的剪裁设计，它会让你的脚型变得很漂亮，然后变得很修长。嗯，那夏天的话女生就会穿那种小短裙啊，或者是小洋装。啊，
会有延伸的感觉。
对，会有延伸的感觉。你看起来就会明明就是100、150，你看起来可能人家就觉得你160，
修长感。
对，修长感。那再来的话就是有钻啊，亮片啊。嗯，因为夏天女生都穿得很辣，那有很辣的话，他们在挑选高跟鞋的时候一定是有亮片啊、珍珠啊、钻石这些。
我也很喜欢布灵布灵那种，
我也很喜欢。
可是其实我今夏我很想要有一个凉鞋式的高跟鞋。
我也是耶。欸，
凉鞋式的高跟鞋就是胶片啊，胶片设计的高跟鞋，它就是前面是胶片，后面就是凉鞋式，就是它前面那个袋子是胶片，然后上面那个袋子也是胶片，所以你穿上去感觉视觉上就是你好像只有那个鞋底而已。嗯，
其他都是腿。
嗯，对，其他都是腿。
有点像灰姑娘的玻璃鞋的概念。啊，
因为天天都很想试。欸，那我要问一个没有在仿钢上面的问题。嗯，你替我们三个人各选一双高跟鞋，你会选择哪一种类型？什么颜色？
什么颜色？我来看一下。
你的老板娘的话，你会觉得你会想要帮你挑选你们家的 哪一种鞋款给 Justin， 然后或推荐给 Miranda 哪一种鞋款？
我觉得他是属于那一种，如果是我，我会想要让他穿我们的那种喝醉不会跌倒鞋的七皮弱
、哦，
因为他给人家感觉是那种很气质，
对，
知性，所以我会希望说
裸色的。
对，所以他是穿裸色或者是浅灰色。嗯，就大象灰那一种
是他喜欢的。
对，
好厉害哦。
然后
Miranda
我会希望他可以穿，因为他像他今天这样子的穿搭，如果是我，我可能就是会穿银色。
哦，
玫瑰金或者是玫瑰银，然后或者是洋文酒红。嗯，然后要10公分的。啊，因为你就是会幻想他可能会在某一个夜店里面在跳舞。嗯，然后老外会过来搭讪他。
哦，他就看起来是会老外搭讪型的。嗯，
他的型就是那种外国人会好喜欢那一种
型。对啊，笑笑的很阳光的那种感觉。
你的话呢，我觉得我就会挑那种凉鞋式的。嗯，因为你高对不对？
对啊，
其实你高，你穿低跟的高跟鞋反而显现不出你的身材。嗯，那如果今天是凉鞋式的，是粗跟的凉鞋或者是细跟
的
凉
鞋，
嗯，在你身上
又很适合我这种
初学
者。就是
初学者加上说你喜欢那种很轻松的走路。
等一下马上再买一双。
然后我看你的 IG 的那个衣服，其实你都是穿那种洋装式的。嗯，我就觉得这种凉鞋是非常适合你的。
我就是今夏就很想要有这种凉鞋的高跟鞋。嗯，
粗跟的对不对？
对啊。哦，
他真的是你走在垦丁大街上，你从头走到尾，哇，你脚都不会酸的那种。
我觉得好吸引人。嗯，而且我这辈子好像没有穿过十公分的耶。
真的，
因为你知道穿高跟鞋的经验真的是，你知道它很美，可是穿不久啊，所以你不可能去买这么高的高跟鞋。
可是其实你要说服自己，高跟鞋本来就不是一双可以穿得很久的鞋。
是啊，其实都是一个之前都是 dating， 或者是 你想要让自己很美。
对，
然后
你就会说好吧，反正就是 晚上两个小时而已。
是是是，
对，忍耐一下。
忍耐一下，
对，
大家都懂。
我自己还是会有一个小诀窍，就是如果我真的很担心，可能今天会超过两个小时、两个半小时，我都会在我后跟贴 OK 绷。
哦，对，我也会，直接防护住了，
贴在那个
贴我的后跟，
哦，贴你的后跟，
我会贴一个 OK 绷，让他不要一直摸。嗯，对。
现在有那种脚后跟贴贴在鞋子上的那种，你
我觉得那
个没有好用
那个没有好用，
你走一走它就不见了。
哦，不是，我是说粘在鞋子上，
对，那个没有
变成一条，反正还卡到好痛。
哦，真的哟，哦，所以就是贴个 OK 绷在自己的脚后跟，
如果真的很怕，
保护一下，
对，
这样子一天就感觉就会穿比较久了。哎，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哦，就是因为你们现在是有没有食品商店嘛？
对，
都是网络。
对，
那这样子会不会有时候客人会真的不知道怎么挑选，或穿了那个？会不会担心他们不合啊？因为网络上买鞋子有没有什么就是
版型的问题，或者是跟自己的脚型又合不合？
哦，一定会。但是因为其实我们是工作室，如果愿意来试鞋的，我们都会让他们来。
哦，那很棒，
对，
那很棒。
对，因为我们工作室在桃园，那如果说他真的是，可能他真的不知道自己的脚的尺寸，
对，或是他们不想要再退换，或有时候他们可能已经装好试的时间就要穿高跟鞋了。
对，我就会说，那还是你播。播时间，你来我们工作室直接试，试了你觉得喜欢，你可以如果现货你可以带走。那你觉得如果不适合你的脚，其实我们也不会强迫你购买，因为我觉得高跟鞋这种东西，有些人的脚真的不适合，就是他的脚
宽，
脚很宽的女生真的不适合，或者是拇指外翻的，或者是脚太肉的，因为你要想哦，你的高跟鞋为什么会漂亮，就是因为它有尖头。那如果你的脚比较微肉，或者是脚比较有肉一点的女生，其实穿的是不舒服的，
很辛苦。
对，很辛苦。我就会建议她说，还是你就是挑选凉鞋或是娃娃鞋这种东西。
哦，
对，
有很多选择，超级棒。不觉得听了就觉得，
我觉得有重新唤起，
重燃起，
所以重燃起我们想要回去把高跟鞋都
真的
挖出来，
有那种青春的那种感觉。
对，
下次约一天穿高跟鞋出来玩，
好啊，
可以哦。
其实我对高跟鞋的那种美好记忆来自于《欲望城市》里面的 Carrie， 因为它整个鞋柜都是，它就是个
好梦幻哦，
对吧？就是那种，
他就是穿高跟鞋，然后就可以在那个纽约街上，
是不是
跑步啊，拿着他的那个狗或干嘛的那一种，
对啊，
穿裙子的那种，
就是有一种女性，如果就是我，其实某个程度我的青春就是那种看到 Carrie， 就是不断的收一些鞋子，然后在她的日常生活中这样穿着的那种美，
魅力，
对
对，因为我觉得她那种自信、那种魅力，真的是。一双高跟鞋，如果你选对了，你穿上去
舒服，
很舒服，然后你是很有自信的那一种。
啊，
因为连我现在，我还是会穿我们的高跟鞋抱小孩。
嗯，好时尚，
我们是抱小孩出去玩
呢，啊，
对对对对，然后还可以拍照那一种，
哦，很厉害，
我们还可以追小孩那一种，
真的，
那
我觉得好值得，真的，
啊，
因为我真的最近有在想这件事情，就是觉得因为以前真的是。很喜欢，因为我不高嘛，我就是会穿高跟鞋。但是自从有了怀孕之后，就很多东西就，
对，
你知道会转换，包含就是这是今天比较 fit 的 outfit， 但其实有一段前一段时间我是穿宽宽的，但是你慢慢的你会回到好像成为女人的样子，而不是是个妈妈的样子。
对，
对不对？
真的
没错。
哎，那你看我们听了，大家都心痒痒，都很想购买，所以我想要就是争取一点福利这样子，就乔安妹妹，就是如果我们女子补习班的听众们想要购买的话，有没有什么优惠活动可以给我们独家？或者
可以
什么什么？
就是说，如果今天是女子补习班的听众过去的话，就是可以告诉我们小编，那我们就是直接你购买的鞋款。限折100块给你们，
哇，
对，
100块蛮多的，
限折100块给你们。
因为其实乔安他们鞋也算不是是太高价，其实100就很多，
大概1680、1780，
刚好。哦，好棒哦！那有没有什么满额赠呢？
有啊，
有
满额赠，就是如果你是女子补习班的，你如果你是女子补习班的听众，那你当时如果你有买一双高跟鞋，我会特别去争取小编给。听众朋友们，就是当季的满额礼， 哦，对，就是当季有什么满额礼就给你满额礼，
就是你
直接给满额礼，
直接给满额礼，超赚的，然后还可以折价，
对，
100，所以大家记得广爱去买个几双，我觉得如果真的好穿的话就可以包色。那最后啊，我想要那个请乔安给我们女子补习班一些人生的建议，因为其实乔安因为她也人生也经历过很多嘛，就是第一次婚姻失败啊，就是然后之后又再婚，然后有自己创业这样子，有没有一些就是可以给我们
女子的讯息，
听众的一些人生的建议啊？小叮咛，
还请小叮咛。对，我昨天还在自己做那个小抄，就是因为以我的经历去讲，我觉得我大概几岁，我大概国小六年级的时候我就出来工作了，哇，就是早餐店嘛。
哦，比我还早欸，前辈，
第一次听到比你早的。
对，就是早餐店打工，然后结束之后去上课。那其实那个时候我自己也不太清楚说自己未来是要做什么，其实我觉得这一路上我都没有计划好我想要做什么，或者是我当下，或者是我未来，我以后我想要做什么。其实我是比较跟着自己的感觉走的人，不太会有什么计划。
对，我们昨天有分享苏瑞那时候跟着感觉走。因为昨天我们群组的姐妹，我们是姐妹群，然后在那个赖群组，然后就有一个姐妹就贴了一个长辈文，就上面就写叫我们要顺应当时的感觉走，跟着感觉走，然后我就贴了一个 YouTube 苏瑞的那首歌，跟着感觉走那首歌，
整天都是这首歌。刚好你又说到，
对，我就是我基本上就是做任何事情我都是跟着自己的感觉走。那到了现在30岁，就是前几天才开始就30岁，然后我就
年轻哦，
没有，我觉得30岁已经，我朋友都说我是老妹了，
30岁是啊，那你们渴望
已经开始了，对，
因为我们都是中年妇女，
我跟你啦，妇女了，
然后我就有稍微有自己有一些领悟，就是有的人他可能22岁毕业。然后到27岁，他才找到工作。那有些人呢，他可能没有上过大学，可是他其实很年轻的时候，他就找到自己非常热爱的事情，忠于自己热爱的事情。
对。
那有些人他会把他这些的时间换成了是一个空窗期，可能到处旅游啊、旅行、留学啊，他去寻找自我，去找寻自己心里面最真实的那个自己。那有的人在16岁，他是非常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但他在26岁的时候，他改变了自己当初既有的那种想法。那有的人他可能有了孩子了，可能年纪轻轻就有了小孩，可是他自始至终都是自己一个人，就是孤单的一个人，孤军奋战。那有的人结婚了，你可以看到很多已婚的人，他们是没有小孩的，他可能8年10年他才有小孩。那你也会发现有些人明明他们是非常爱着彼此的，但最后没有在一起。那我会想说的是，人生中的每一件事情其实都取决于自己的时间，就是我有我的时间，他有他的时间，每一个人的时间不一样。你也许觉得会羡慕说，为什么我们同时期的我的朋友他可以领先我这么多，可能我一个月我可能才3-5万，他一个月已经3-50万了。但是你也要去想，你有很多同时期的朋友也落后于你，有可能也在羡慕你。对，所以呢，我们只要记得，凡事都有他自己的节奏，他有他的节奏，你有你的，我们有我们的。那我们只要有耐心一点，善良一点，其实我一直都觉得，只要我们持续有在努力，上天不会辜负我们。对，就是最终还是会有收获的，
就好像你的这一份事业一样，曾经也好像如果你分享的那是你很个人的故事，
对，
其实我相信那时候你很无助吧。
我非常无助，
对啊，
我已经无助到有一点快要走偏的那一种感觉，
有，
已经无助到自己已经觉得说好吧，反正我就这样了。在还没有遇到我现在的先生的时候，我觉得反正就这样子了。那我来台北没有钱的时候，那身边有很多朋友给你说你可能可以去哪里上班，可以去哪里干嘛。那我觉得如果没有我现在先生的出现，我有可能的人生跟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
老公是一个贵人耶。
对，他算是一个贵人，可是他就是太爱念了。 摩羯座的
爱念的贵人，
那我觉得很棒哎、欸，就是对，就是感觉就是很开心，因为他就是爱情事业两得意的那种感觉。而这边刚乔安讲的那句话，那段话，其实我最近因为我是一个读书人，我又读到一本书，就他其实讲了一句话，就跟那个乔安上面
呼应，
对。他就说人生啊 99% 的努力都是浪费的，你就只有 1% 那个会成功，有些人的那个一来的比较早，
对，
那可能他后面的就是白费的，
对。
那有些人的一来的比较晚，可是就是看你要不要去坚持到那个一，
对。
可是说你要知道就是失败是很正常的，因为你有 99% 的努力都是浪费掉的，
对，
我们都在等那个一，
就是享受过程，
对。所以他就说最重要你还是得就是注意当下，专注当下。他说千万不要因为明天然后浪费掉今天，
对。
所以我就觉得很棒，就可以跟大家在，我真的是一个读书人。
对啊，就像乔安他最后面一开始做的也不是高跟鞋，其实你最后还是回到自己喜欢的是什么，然后你有没有动力，
对，
对，
你有没有动力想要多把这件事情做到更好，那是因为你对高跟鞋有热情，
对。
哎，这你不觉得就很像我们上一集跟大家分享的那个吗？跟表妹分享的啊，就是说为什么他们说年轻人他都有时候彷徨，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时候的时候。
是八年级，八，
对，他就八，可是他就是我们要静下心来，然后去想想看，说这是你真的要做的事吗？然后怎么找出自己是不是喜欢的？就是你在看你做那件事情的时候，你能不能静下心来？你能不能专注？
对，
如果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哎，你发现你是很专注的，你不会心浮气躁，这代表
你喜欢，而且愿不愿意做得更好这件事，
对，你不会觉得我做它觉得好烦哦，
对，
连续想要就是变换成一些新的东西，
你都觉得麻烦。
那你刚满30岁，你几年次啊？
81，19，81，
那是跟表妹一样，
哎，1992，
那跟刚刚跟我表妹一样同年哦。那也很年轻哎，
超年轻！
哇塞，那就觉得年轻有为哎，
真的
没有，其实就是也会经过彷徨的时期啦。
真的找出来工作有差，因为你不觉得那个乔安的那个感觉就是会很稳重，
对，
就是不像是这个年纪的女生。
但是你碰到迷惘的时候，你怎么度过那一段？
碰到迷惘。我就会让自己废个2-3天，
你还是有让自己废，
我还是会让自己稍微废一下，
叫一下米克夏，
对，然后懒一下。
为什么一直帮他打广告？
我觉得那个芋头的那个还不错。
然后我就会开始去重整自己，就是把自己归零。然后去问自己，因为其实高跟鞋我也是会有遇到很迷惘的时候，也会有遇到瓶颈。那就是归零之后再想，我当初为什么会想要创作它，那就是会去思考说，
回到初心，
对，回到初心。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任何一切都是莫忘初衷，因为即便我曾经跟我先生聊过一件事情，即使如果我今天的团购做得很好，你会不会放弃你原本的事业？我先生说绝对不会，他说因为他就是我们的家，我们是因为有他才有家，所以不管是好是坏，我们都不会去放弃这一个帮我们建立起来的家。
所以是有感恩的心情。
就是
感恩跟珍惜，因为真的得来
真的太不容易了，因为其实竞争很大，
对吧？
对呀、
其实竞争很大，那你要在这个竞争里面，你要在，其实你在很多的品牌这样一眼望去，我会觉得我是最平庸的，但是你要如何在平庸里面，对，你要如何在平庸里面找出自己让别人喜欢的地方，其实非常难的，但是我觉得就是要花时间。
所以你是有听起来是因为你顾到那个品质，如果就是要顾到那个品质这件事情，但是你也要掌控你的成本，
没错，
然后尽量能够让大家 affordable， 就是负担得起这件事，可是你当然还是要顾到你的品质。
对，没错，我们是有专门的小编，就是在处理售后。不是说什么机器人，就是单纯的客服，你要退货吗？我帮你退，你要换货吗？我帮你换，不是，我们都是
有温度的。
对，就是你今天真的是鞋子尺寸有问题，小编会帮你说，你可以穿给我看吗？我帮你看一下你是
哪里的状态，
对，哪个部分有问题？
真的？
对，哪个部分有问题？那如果说你是因为心血硬，那我教你怎么处理。 那如果是因为脚型的问题，没关系，你寄回来，我帮你选一下鞋。我们是有做这种售后服务的
哦，真的。
对，连那种天皮掉了，我老公都会说你请他寄回来，我们帮他换。
嗯，哇
嗯，或者是说他走路走到卡到那种水沟盖。
其实做生意就是这样，嗯，做生意能长久就是在于信誉。
嗯，对，
就不是那个信誉，是对不起，信任的信，名誉的誉，嗯，
就是我可以很有
信任感，
对，很有自信的说，对其他的品牌，或许他们可以退换货，但其实我们不希望客人退货，
对，
因为我们觉得说，既然你想要买这双鞋，一定是你想要买它，你想要拥有它，
你只是想要，只是有些出了些问题了，
对，
他其实也是在回馈你这双鞋有一些小问题，
对对，也不想要一双鞋他不能穿就打击到他，他以后就不买高跟鞋了，
嗯，对，
哦，对，是要让他建立他的信心，觉得说是高跟鞋的问题，不是你的问题。
嗯，了解了。
对，我们都是
然后是你们的问题，所以你们着手去处理，把它调整好。
对，可以解决的，嗯，我们就帮你解决。那不能解决的话，我们就会说，那既然是可能有些人的拇指外翻非常严重，就是说让你退货，嗯，没关系。
哦，真的，
啊？对，因为有一些人的脚真的不适合穿高跟鞋，
他也不会一直说什么啊，你这个是
你的问题。
对对，因为其实他脚这样子也不是他自己希望的。你如果一直说是你的问题，那其实。你是品牌，你压根不需要跟消费者去争辩这个状况，他们自己就会知道。嗯，对，
哇，好真心哦，
嗯，对呀，啊，真的很谢谢乔安今天跟我们分享这么多。
嗯，
那大家如果想要了解乔安的品牌呢，也可以到乔安的 IG，嗯，就是搜寻，我们这会贴连结给大家啦。你好，乔安嘛，乔安你好
，Zenadu。就
是品牌啦，
对，然后如果是我的
话
我自己的话就是乔安，就是打乔安，草字乔，嗯，
草字的乔安，然后我们也会就是附上乔安的 IG 给大家，大家也可以去看看他平常的日常的生活的分享，还有他们品牌的东西，还有一定要去买一双喝醉都不会跌倒还可以穿去夜市排队买咸酥鸡的高跟鞋期待大家都可以穿上高跟鞋，姐妹鞋啦，女子姐妹鞋这样子，
啊。
那我们今天谢谢乔安来跟我们分享她的整个的品牌还有心路历程，谢谢乔安，
谢
谢你们。
那我们女子补习班就下课了。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要记得帮我们女子补习班按订阅，还要按五星跟留下好评哦，谢谢大家，么么么。